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找回您的知情权，明辨是非真伪，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。
下面请听热点追踪。
美国纽约州参议院表彰世界法轮大法日。美国纽约州参议院2013年5月再次颁发决议案，表彰世界法轮大法日。决议案中写道，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，是根植于中国古老文化的自我提升方法，通过练功打坐净化身体与思想。法轮大法靠口耳相传，到1998年估计在中国有1亿人在修炼法轮大法。法轮大法简单易学，主要由两部分构成，看书自我提升和练五套简单的功法。修炼者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真善忍的原则，提升道德水准，改善身体健康。法轮大法使人心灵净化，身体充满活力，健康与快乐自然相随，并且使人摆脱不良瘾好和习惯，使家庭和睦，使社区崇尚道德，正面向上。法轮大法在提高身体健康方面的奇效和法轮大法的准则，使法轮大法在全世界广受欢迎。法轮大法为中国人展现了力量的源泉，尽管在它的起源地遭受迫害，法轮大法修炼者冒着危险，持之以恒地追求精神信仰。法轮大法被100多个国家的人们修炼和珍惜，并收到3000多份褒奖。法轮大法为全世界上亿人带来健康与内心的平静。因此，纽约州参议院通过慎重考虑，通过决议纪念2013年5月13日，第1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。
下面请听《真相与人心》。
法轮大法红传21载，铺就生命回生之路。2013年5月14日是法轮大法传世21周年纪念日。海外各国法轮功学员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，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在明慧网上发表上万份精心制作的贺卡贺词，表达对大法的感恩。在21年中，法轮大法的美好传播世界100多个国家，超越种族地域，让上亿人身心受益。据明慧网提供的数据，为了表彰法轮大法对社会的贡献，来自世界各地的褒奖和支持议案信函达3342份。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，人们不断地找寻着人生真谛和灵魂真正的家园。法轮大法的红船就像一部天梯，为人类铺就了回生之路。在给真修者治愈身体与心灵创伤的同时，真善忍的光芒也给整个世界带来无限希望。许多有识之士意识到，很多威胁人类安危的社会问题，根源是人心道德问题。当人们在物欲横流中失去心法约束， 人类的生存环境也将走向绝境。他们发现，法轮大法的真善忍原则会使社会问题迎刃而解。日前，加拿大总理史蒂芬·哈伯在贺信中赞扬法轮功的真善忍理念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共鸣。加拿大国会议员史蒂芬·伍德沃兹说，真善忍是人类思想的最高境界。在过去的14年里，在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出于妒忌发动的这场邪恶迫害中，百余种酷刑、强制洗脑，甚至活体摘取器官，都没有动摇大法修炼者对真善忍的坚定信念。世人见证了正信的力量，对正信的迫害无论多么疯狂，终究会失败。5月12日，在纽约举行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庆祝活动中，一位在国内从事律师行业的观众说，自己虽然不修炼法轮功，但看过转法轮，书中的内容都是让人做好人，法轮功真的可以提高人类道德。江泽民说过3个月消灭法轮功，现在法轮功不但没被消灭，而且更加强大。在历史巨变的关头，每个人都面临选择。在法轮功学员14年坚持不懈地讲真相中，越来越多的世人看清了中共的邪恶。1亿3800万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更有众多的大陆民众以签名、按手印等方式声援法轮功学员，他们的善举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无论世事如何变幻，善良的人们一定会得到上天的佑护，迎来光明。
迫害正信，恶报连连。违法就违法，共产党不倒台，我就永远不会承担责任。2013年4月12日，辽宁丹东市振兴区法院法官陶占华蛮横地指使法警，将2名为沈阳法轮功学员陈新野、韩春龙辩护的律师赶出法庭，并发出上面“违法就违法”的言辞。其实，共产党不倒，我就永远不会承担责任，这是害人害己的想法。法律之上还有天理。许多追随中共迫害的公检法人员，等不到承担法律责任，就遭到了天理惩罚。第一个网判法轮功学院的法官陈元朝死于肺癌。陈元朝，原海南省海口市中级法院刑一庭庭长。1999年11月12日，在全国首例非法审理法轮功学院的案件中担任审判长，网判4名法轮功学员2至12年。陈因此获得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和最高法院的赏识。海口中院刑一庭被记集体二等功，陈元朝被记个人二等功。然而恶有恶报，2002年3月18日，刚满51岁的陈元朝被确诊为肺癌，次年9月2日，在万箭穿心般的痛苦煎熬中死亡。袁全生，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，对法轮功学员判处重刑，12、15年不等，于2002年9月间死于癌症。据说他得病很突然，2002年6月午休打扑克时，突然感到肚子疼得很厉害，以为是阑尾炎，去医院检查说是肝癌，后又转为骨癌。其重病期间遭了不少罪，疼痛难忍，于9月份死亡，年仅40多岁。少波，黑龙江省鹤岗市新安法院法官，利用职务之便贪污许多公款，口碑极差。他积极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，在参与制造一桩桩冤案后，少波连遭恶报。先是一只肾坏死摘除，接着另一只肾也患重病，多方医治无效，腹腔感染，每天医药费几千元。在把贪污公款花得所剩无几后，于2008年死亡，死时44岁。自2009年9月，大连市甘井子区检察院2名检察官因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，得了白血病，在明慧网上曝光之后， 一名检察官说，哪止两名，有好几个了，不只是白血病，肝癌最多，检察院死一个，法院就死一个，法院死一个，检察院就死一个，而且很准。
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。
大法恩泽众生，师尊佛恩浩荡。我母亲因为修大法，改变了对我夫妻俩的态度，把我和刚满月就得肺炎住医院的女儿从乡下接回了大城市。那之前，我经历人生的大起大落，从一个国营企业受人瞩目的干部，落魄到只能回乡下婆家生孩子，期间的挫折心酸只有自己知道。回娘家后，我一个晚上一口气看完转法轮，书中博大精深的内涵深深地吸引了我，我一下子明白了自己为何受那么多苦，对人生的思考也有了清晰的答案。合上书，我感到自己已经是一个脱胎换骨全新的人，心中充满慈悲祥和，全身轻松，我知道这就是冥冥之中我在找寻的。晚上学练功，感觉法轮在我两臂间迅猛地旋转，巨大的轰鸣声使我又惊又喜，明白了大法是多么的真实不虚。这期间，家里来了一位以前不受欢迎的表亲，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善待他。两天后，他通知我调工作，这真是意外，我知道大法师父改变了我的命运。我调到了一个事业单位，公务员待遇，我处处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不到半年被提拔当行政科长。单位同事各自有背景，表面一团和气，背地里互相争斗，干工作互相拆台。我守住心性，不搞邪门歪道，善待每一位同事，对其他科室的工作毫无保留地提供帮助，补台不拆台，对经常面对的开发单位请吃喝，能推就推，推不过自己出钱买些东西放到餐桌供大家用。他们都感慨修炼人的与众不同。直到中共迫害大法弟子14年后的今天，我见到其中一位开发公司的老总，他仍然念念不忘，夸我在单位的威望高。2000年单位分房子了，同事各自想办法，找到认识的开发商，要点水泥、建筑材料，或要工人无偿帮忙装修。我家的房子，小到钉子，大到装饰材料，都是自己花钱买来的。单位一位科长出于热心给我出主意，让我找谁要装修材料。我说我是大法弟子，要按照师父要求的做人做事，不能白拿人家的东西。这科长平日里吃拿药惯了，听我这样说，大声嚷我，都像你们这样干净，我们这些人吃啥呢？在对各科室科长搞无记名民意评测时，我是唯一全单位公认的各方面都优秀的干部，没有一个人有非议。中共的迫害导致我失去了公职，有一年时间，我和一位大法弟子轮班在超市门口卖服装，一位盲人老汉天天来超市买馒头，很多人嫌他脏，嫌他身上味道大，不愿意替他进超市去取馒头。我俩在那一年时间天天给他跑腿取馒头付账，最后还要把他送到公交车站，等他上公交车才返回。那盲人老汉眼盲心亮，他从来不谢我俩，总是高兴地说，感谢李老师，李老师真好。他明白我们好是因为大法师父教得好，真善人好。我丈夫以前抽烟喝酒样样不落，他刚看转法轮没几页就觉得抽烟不是滋味，以为买了假烟，后来看到转法轮第七讲时才知道是师父已经管他了。丈夫从此戒掉了烟酒，也走入了大法的修炼。 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。我女儿自打我们修炼后，这十多年来，从没有因为身体不适打针、吃药、住医院，健康聪明，考到我市环境最好的重点中学。我姨娘患了子宫癌，医生要她抓紧住院切除子宫，她不愿意切，山南海北求医，见庙就进，见神就拜，也不管用。后来听我母亲说，练法轮功去病健身奇效，就想练，可又不知道练功点在哪里。晚上做梦，梦见了一位身穿金黄袈裟、盘腿坐着的佛，在空中总向一个方向漂移。第二天起床后，他就顺着那个方向走，一下子就找到了法轮功义务教功的练功点，一练病全好了。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很多，说也说不完。师尊佛恩浩荡，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对师尊的感恩。
下面请听风雨沧桑。
山西忻州白瑞芳上诉开庭，丈夫为妻子申请辩护。山西省忻州城区白瑞芳女士2004年修炼法轮功后起死回生，获得身心健康。2012年9月4日在回家路上被三名警察绑架，今年1月30日被误判三年，白瑞芳提出上诉。5月10日在忻州市中级法院的开庭中，白瑞芳的丈夫当庭为妻子辩护，指出迫害法轮功学员没有法律依据，更是天理不容。辩护内容使法庭现场人都有所触动，有人还抹眼泪。白瑞芳的丈夫在辩护词中写道，白瑞芳练功不到三个月，全身多种妇科病，过敏性鼻炎、贫血、哮喘等病不一而愈，八年来没有吃过一粒药，使全家人从绝望的氛围中解脱出来，恶化的婆媳关系逐渐融洽。练法轮功前，白瑞芳与我母亲水火关系，在白瑞芳生女儿的月子里，因我母亲的言行，是出生十几天的女儿没了奶水，好不容易挨到40天，我看实在不能待在家里了，在腊月十九拉上小平车，把母女俩拉到相距15里我任教的郭阳中学去过年。临走前，我把40天所用1.6元的电费还得给母亲留下。白瑞芳曾多次严肃地对我讲，我死后不进你们家坟。但是他修炼后对我母亲的态度发生很大改变，有些事现在想起来我还不能平静。可他认为要按真善人做人，他每年都要给我母亲买一两身衣服，并回家看望老人，尽力帮老人做一些事情。2008年回家，母亲拿出1000元钱给他，并说，三个媳妇最亏待你了，三番五次硬把钱塞到他包里。2009年我办理新抚区紫岩乡紫郡村委申诉的民事案件，农历新年时，紫郡村委干部通过别人送到我家里一箱酒、两条烟和一些水果。送礼的人走后，白瑞芳提出年后要给村干部送回去。他说，村干部想办事才送东西，他花的是集体的钱，如果事情办不成，你叫他怎么向村民交代？东西不在多少，道理一样，大法中要求遇事先考虑别人。他几次催我送还这些东西，还说，你不愿意去，我自己骑摩托车去。我只好陪他把东西送回去。后来村干部又要送我一张3000元的卡，我没有要。我想，如果我们公职人员的家属都像白瑞芳那样，我们国家还会有那么多裸官吗？还会有买官、卖官、权钱交易、贪污受贿吗？还会有社会不公吗？还会有毒大米、毒面粉、毒蔬菜、毒奶粉、地沟油吗？还会有仇官仇富现象吗？还会有警察告诉自己的孩子不敢说有个警察爸爸吗？这样的好人被审判符合天理吗？ 可是今天这样的人就站在被告席上被审判，而且失去自由半年多了。我们每个人扪心自问，当做这样的事情时，自己的道德良知还剩多少？中国人讲善恶有报，这样的做法会有善报吗？中国人还讲积阴德，我们是给子孙后代积德呢，还是造罪呢？北京律师也当庭为白瑞芳做了义正言辞的无罪辩护，并特别指出，所有参与非法抓捕、起诉和判处白瑞芳有罪的公检法人员，都在构成枉法裁判罪、非法追诉罪。
下面请听心灵阳光。
沙漠清泉的启示。中国有句成语击毁销骨，大意是说众多的毁谤之词会把一个人置于死地，可见谣言之恶毒，造谣者之邪恶，而被毁谤者遭受的迫害是巨大的，这是人们从看到的情况中总结出的结论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，被谣言毁谤者并不是谣言的真正受害者。就如一块美玉，即使被涂满污泥，也改变不了其玉的本质，污泥最终会干裂、剥落，化作尘土，美玉依然是美玉，丝毫不会受损。那么谁是真正的受害者呢？有这么一个传说，很久以前，在东西方通商的必经之路上，有一片广阔的沙漠，由于找不到水源，许多人渴死在半路。一天，一个东方商队在沙漠中遇到狂风，一些人在狂风中迷了路。就在他们快渴死的时候，他们发现了一眼清泉，甘甜的泉水救了他们的命，帮助他们走出了沙漠。他们感谢上苍的仁慈，将泉水的消息告诉了来来往往的商队和旅行者，闻者无不欢欣鼓舞。这个消息传到沙漠边缘的一个小县城，激怒了向往来商旅卖水而发了大财的县令。他担心人们知道了泉水的消息而不再多买他的水，望着不再被水罐拖累的商队欢喜舒畅的背影，县令对泉水的痛恨与日俱增。县令想出了一条毒计，他用钱收买了城里的流氓和无赖，让他们到处去散布谣言，说沙漠中的泉水是有毒的，喝了会使人发疯而死。同时，对那些胆敢说出泉水真相的百姓，县令把他们统统关入监牢，施以刑罚。许多人被蒙蔽，相信了他们的鬼话，他们望泉水而却步，许多人渴死在沙漠中。商队不得不从县令那里买很多的水，县令借机对这些相信谣言的人大肆盘剥而大发横财。然而泉水的真相在民间流传着，不被谣言迷惑的人因为得到泉水的补给，商业往来日益兴隆。县令和流氓无赖们不断制造出谣言，企图让人们远离泉水，善良的百姓们不愿与他们为伍，不得不背井离乡。被县令盘剥的商旅们终于不堪重负，纷纷绕道而行，县城日益萧条。终于在一场刮了七天七夜的狂风之后，县令和流氓无赖们连同整个县城永远地消失在茫茫黄沙之中。泉水并没有因为谣言而被损伤一丝一毫，依然清纯甘甜，他救助着那些真是他而不被谣言迷惑的人。
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。
怎样看世界？当我们闭上双眼或者身处黑暗中，什么也看不见， 但周围的环境并没有因为我们看不见而不存在。现在科学认识到，人所能看见的可见光波长仅为380到780纳米，它只占光波波长中非常非常微小的一部分，超出这一范围，人的眼睛就无法看到了。比如像红外线、紫外线、X 光、无线电波、磁场等等。试想一下，如果用高倍显微镜或者 X 光来观察世界，还会和我们用眼睛看到的一样吗？那一定是另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。如果我们把现在的科学比作是10倍的显微镜，那么我们现在对世界的认知程度只不过是用这个10倍的望远镜下看到的世界。可是如果在放大100倍的情况下，我们还会发现什么呢？如果再放大到1000倍，我们又会发现什么呢？如果顽固地只承认10倍显微镜下看到的才是真的，这就是真正的迷信了。为什么中国古人的高超科技，比如对经络、星象等的认识，令现在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家都望尘莫及？就是因为古人走了修炼的道路，来探索生命及宇宙，他们能接触到另外空间的高级生命，看到佛道神的真实存在，能够见证善恶报应和因果循环的真实不虚。
下面请听神传文化。
谦让与争斗。清四王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，其中王石谷曾被称为画圣，在清朝画坛中声望很高。但是在他成名前发生过这样一件感人的事，这件事情还要从郁南田说起。郁南田从小跟伯父画家郁相学画，并很快得到当时文人的认可。他30岁那年，在常州与王石谷相遇，两人谈话投机，从此结为莫逆。郁南田发现王石谷画中的笔意与自己极为相似，水平也难分高下。可是当时无名的王石谷，无论诗文修养，尤其是书法，远不如郁南田。郁南田设想，王石谷的水墨画十分出众，将来定能闻名天下。我的山水画与他笔意相近，为了他的前程，从现在起我就改画花卉，不再画山水，绝不能与他争长短。开始王石谷不明白郁南田为何改画花卉，后来得知非常感动，并再三劝郁南田不要放弃他原本擅长的山水画。后来人们看到王石谷的画上常有郁南田的题跋，他们合作的作品当时就是画坛的珍品，享有运王合璧之美誉。而郁南田的花卉，尤其牡丹，世人称为运牡丹，其画法不同凡响，别开生面，成为写生正宗，是历史上有名的运派花卉。其实即使郁南田最终不能成为花卉大家，他那无私无我、做事替别人着想的谦让精神，照样千古流芳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